请我们记得我们也在那里，你在那里，保罗在那里，彼得在那里。那一次的死不是一个死三条命，那一次的死是万条命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那这个同死的真理，或者说与基督同死这件事，你知道这个是讲到我们的历史。我们生是生在今天，但是我们可以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在基督里，这个真理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事，告诉我们从前的故事，告诉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的故事，通通告诉我们了，这是基督徒。然后不止这样，再加上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他如何做我们的生命，做了我们的经历，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所有迦南的丰富。我们能说所有基督的都是我们的，不只是取一点的麦穗，那是说在基督里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感谢主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支取了所有属灵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保罗，当他讲在基督里和基督在我们里，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就叫做与基督联合。但是保罗不止这样，保罗他觉得这个还是不够，所以呢，他又找了一系列的，又找了这个一个介系词，那个介系词在英文叫 with 就是同的意思，就是 with 就是与基督与什么同，是同这个字。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来看，在圣经里面有七个同，你把这个七个同把它记住了，你就知道与基督联合到底里面包括了多少的元素在里面。我们刚才说过了，就是因为在基督里，就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现在我们才可能有这七个同，我们才可能在这七件事情上可以说与基督相同。那么这个是保罗找到的字，叫做 with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注意这个字的话，你就把它稍微读一下的话，你就会清楚到底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。第一个地方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我盼望所有弟兄姊妹都能记得，甚至把它背过来，因为这个太重要，因为这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哪里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是一个地方。第二个地方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救了你们，神赦免你们一切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前面说同钉十字架，现在说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好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。然后下面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。然后我们再看下去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坐后嗣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同钉十字架，然后一同活过来，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和基督同坐后嗣。然后这里说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下面说也要就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从上面再一同复习一下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然后呢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和基督同坐后嗣，和他一同受苦，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这个都是在历史里面的故事。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联合的缘故，你看见基督的历史变作我们的历史，这叫联合。什么叫联合呢？联合就是他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，他的历史就是我的历史。你说怎么知道基督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呢？因为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在那里， 我与他一同活过来，而且呢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。所以，当基督复活的时候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。你看见没有？他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。然后呢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因为他升到天上，所以我们也到了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叫做在基督里，因为在基督里，所以你看见这是我们的地位。虽然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地位，但是不是这样。这个坐在天上也是指着我们今天的经历，说所有的难处，所有的灰尘都在我们的脚底下，因为今天主给我们的地位乃是个属天的地位，所以这个也是指着我们今天的经历来说的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要和他一同做后嗣。做后嗣的意思就是说一同承受产业。不要忘记了，这就是路德的故事。你看见没有？现在你看见说波阿斯的要变成做他。今天我们可以说所有神给基督的产业都要变成我们的产业，那这是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的经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都是我们要的。还有下面说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那这个是指说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。所以你看见有十字架的雕刻，这叫与基督联合。就我们今天与基督联合，所以我们能交通于基督的苦难，这叫与基督联合。但是今天受苦的目的是为着什么呢？也必和他一同得的荣耀。这个一同得的荣耀是两面，一面指着今天，另一面是指着将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和主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做后嗣，一同受苦，一同得荣耀，是我们今天的经历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主是把这些东西赏给我们。这一主，当我们这样与主一同经历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们要说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我们与基督同一个经历。基督的历史如何做了我们的历史，基督的经历也如何做了我们的经历。因为基督是先受苦后得荣耀，所以我们也要先受苦后得荣耀。那么你知道，今天我们和基督一同享受产，一同做后嗣，我们就能够一同享受他所给我们的产业，就是整个波阿斯那块钱。甚至一直到最后，你看见说整个波阿斯所有的都是我们的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只指过去，这是指现在，荣耀也是指着将来来说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基督的前途就是我们的前途，基督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。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？就是基督的历史成为我们的历史，基督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，基督的前途成为我们的前途，基督的命运成为我们的命运。一个前途，同一个命运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感谢主，这个是圣经里面借着谁呢？借着这个保罗给我们看见与基督同。那么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的话，你要看见说这是路德记试着要为我们解释明白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指示他门徒要上耶路撒冷，要受苦，要受害，并且三天要复活，接着就说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主的经历要成为我们的经历。什么叫做主的门徒？做主的门徒就是先生要经过什么，我们也经过什么。先生的荣耀是我们的荣耀，先生的命运是我们的命运，先生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。所以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，你我就明白，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很清楚的借着这两个介系词，一个在里面和一个从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光停留在这里的话，有一个困难，这个困难就是当时古教会所经过的困难。 你知道，特别到了第一个世纪末了，慢慢的福音开始被人误会，人慢慢的开始对于基督的认识慢慢开始冷，开始模糊了，慢慢的福音真理开始紊乱的时候，你知道，约翰就起来做捕网的工作。约翰常常做一些工作，因为你记得他蒙召的时候，刚好他在那里捕网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当初是彼得把这一网撒下去，这个福音的网现在慢慢有破的地方，那么现在保罗这个约翰呢，就要把那些网把它补起来。那么当约翰补这个网的时候，关于与基督联合这件事，你看见约翰就补了一些的东西，是保罗所没有的。这个并不是说保罗没有看见，保罗看见了，但那个时候有些人误会了，所以你知道说约翰呢就再加上一点的东西，仍旧是圣灵启示的，不过是另外一方面，就叫我们看得更清楚。换一句话说，约翰也讲与基督联合，但是当约翰讲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比保罗所看见的更多一点，那个多一点实在说来不是保罗没有看见的，乃是因为别人误会了，别人失去了，所以呢现在约翰特别着重那点，这就是补网的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特别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要住在你们里面。那么你如果读约翰一书的时候，神在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他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明显也是讲到与基督联合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这个约翰，这个使徒约翰，他进了一步，他多说了一点，他现在特别想起我们主在地上，他特别是约翰特别讲到葡萄树那一段的事，那一段是我们明明主明明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不仅仅是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比这个好像多一点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所谓在基督里面，或者我们在基督里，或者是基督在我们里，现在里面应该包含有多少的东西呢？那这个特别是约翰补上的，换句话说本来就在那里的，不过也许我们看得不清楚，但是现在约翰把那个补进去了，把那个放进去了，叫我们想起主的确说过那样的话，那我们现在就明白到底什么叫做在基督里，什么叫做基督在我们里。他特别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要住在你们里面。那为什么要说住呢？很清楚，如果是一个凳子，是一个没有人格的东西，你只能说他在屋子里面，你只能这样说，你不能说他住在屋子里面。当你说到住在屋子里面的时候，那就是表示说这里有人格。所以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住在基督里面，这告诉我们说是两个人格住在一起的。这里的联合，这里的联合是指说两个人格联合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要明白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与基督联合，并不是与基督联合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这个人也不笑也不恨也不爱也不哭，我们就变成植物人了。有的人说，如果我们变成植物人了，我们就属灵了，没有这件事，这是佛教的思想。在圣经里面没有植物人这个思想，圣经里面你看见与基督联合的结果，你看见是两个人格的联合。所以这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住在基督里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个是不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失去我们的人格，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就不存在了，最后甚至有人说就神化了，就消失了？没有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说，当你读这个约翰的书信和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圣经说住在主里面，或者是主就住在我们里面，非常清楚的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里与基督联合乃是指着两个人格的联合，是两个 personality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要知道我们仍旧有我们的人格， 我们仍旧爱，我们仍旧恨，我们恨恶罪恶，我们恨恶异端，我们恨恶假道。但是因着我们在圣灵里与基督联合的缘故，你看见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和意志就受圣灵绝对的管理，圣灵也在那里变化我们，借着十字架在那里雕刻我们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我们就能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就能够拣选主所拣选的，我们能爱主所爱的，我们能恨主所恨的。主所爱的就是我们所要爱的，你看见没有，这叫做我们与主同一个经历，这个叫做与主联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你我就会明白，原来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与基督联合。我们仍旧是我们，但是我们渐渐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爱慢慢的被炼尽了，我们的恨也慢慢被炼尽了。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恨人，不能恨仇敌，我们只能爱仇敌，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爱，我们必须要恨恶罪恶。就好像一个做母亲的人，他爱他的女儿，但恨恶他母亲，恨他女儿头上的跳蚤。他不能说我爱我的女儿，连女儿头上跳蚤也爱，他如果爱他女儿头上的跳蚤，他就是恨他的女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今天因着与基督联合的缘故，你看见说你看见说在这个时候，所谓与基督联合，就是说我们的情感能发表基督的情感，我们的爱能够发表基督的爱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把十字架的爱就活化在人的面前，许多人就落泪，就不能不悔改归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你给我们看见的与基督联合。当这样与基督联合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因着我们的思想以基督心为心，因着拣选神所拣选的人，自然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。因为我们一举一动，你看见都要我们爱像神那样的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谦卑像基督那样的谦卑，我们温柔像基督那样的温柔，这就叫做与基督联合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人自然就看见基督的荣美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才明白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基督里面。路德在迦南地，迦南在路德里面，有一个什么目的呢？一个目的就是，今天你怎样形容波阿斯这个大台族，你用同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路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带领路德的目的，这也是神带领我们今天的目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误会了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与基督联合。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？我们拣选基督所拣选的，我们爱慕基督所爱慕的，我们恨恶基督所恨恶的，我们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。因为人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就不巴望从人的身上得到欢迎，因为学生不能高过他的先生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明明告诉我们的，学生和先生是一个前途的。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，我们是与基督完全联合的，我们以他的前途做他做我们的前途，我们以他的喜好做我们的喜好，当然他的历史我们以接受做我们的历史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我们是因为先接受他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整个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完全接过来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和他同定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经历，或者是甘甜，或者是痛苦，或者是艰，或者是南风，或者是北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爱他，我们渴慕，我们愿一路来跟随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将我们今天若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将来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与基督联合。那么有了这些背景以后，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德记，我想那再清楚不过。那我想我们可以很快的稍微点一下，我相信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整本路德记的确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。那么大家还记得路德记第一章的故事？路德记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段很悲惨的记载。 因为你记得以利米勒当初带着妻子和他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的时候，起初他们是满满的出去，换一句话说，当饥荒来到的时候，证明说啊，以利米勒他们还是大户的人家，并当时并没有缺乏，他们并不是因为缺少了所以他们离开了，他们是害怕有一天会缺少所以离开，他们当初并不穷，他们的难处是什么，他们怕穷，为着要拯救他们自己的性命，他们觉得看着这个样子下去不久这个饥荒一定要临到他们所有，所以呢他们为着救他们自己的缘故，你知道说以利米勒就到了摩亚地区，所有这个名字后面有米勒的都表示这是出自一个很尊贵的家庭，所以我们相信说以利米勒是当时很尊贵的家庭，同时他在当时的知名度一定是很高的，所以你记得等到拿阿米回来的时候，合成的人都惊动了，那个合成的人都惊动了，那个原文都就是合成的人呢、都惊讶，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骚动的意思，整个城都骚动起来，而这个原文有一个形容词啊，就好像一群的那个苍蝇飞过嗡嗡嗡嗡飞过去一样，整个城的人他们都在那里谈论拿阿米的事，想想看，如果拿阿米当初根本是一个人从来没有人知道，是很贫穷的人家，弟兄姊妹不可能合成都震动，我们知道说当时拿阿米和以利米勒一定是在一个很，他们是出自一个很尊贵的家庭，他们有很好的身世，有很好的地位，有很好的名声，同时非常的富有，等到饥荒来到这个国中的时候，来到这个国中遭遇饥荒，就是那块地遭遇饥荒，而那块地你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是个迦南地来说，迦南地不应该遭遇饥荒，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怎么会是饥荒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些住在迦南地的人为着抢救自己，为着怕死，为着怕穷，结果他们就离开了迦南地，他们就到了摩亚地区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知道说，两个儿子都娶了媳妇，都娶了摩亚的女子，一个是阿尔巴，一个是路德。但是没有多久，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知道以利米勒死了，然后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，结果呢马伦和基人两个人也死了，最后剩下三个寡妇。那么然后到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就听说这个，就听说神已经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，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有一段的故事，就是如何这个两个媳妇就跟着婆婆走一段，到了一个时候婆婆劝他们要回去，婆婆为什么劝他们回去，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婆婆想到他们的前途，厄尔巴和路德他们的前途根本是在摩亚地，因为如果他们的丈夫还活着，他们有理由回到，他们有理由和他们一同回迦南地，对他们来说他们生在摩亚地，长在摩亚地，所以他们一生的前途当然在摩亚地。如果我们读第二章的话，我们知道是摩亚是有父母的，我们从前读圣经以为说摩亚大概是一个孤儿，所以现在当然和婆婆相依为命，但是弟兄姊妹不是的，他是有父母的，而且他很对当时的摩亚地是很有地缘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离开了父母和本地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用新约的话来说，这一次的路德跟着婆婆来到迦南地，一面来讲他舍不得拿阿米，另一面我们知道他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他有光的，他的光远远胜过他公公的光，他远远胜过他公公所看见的，所以他知道在迦南地有一个吸引，不仅仅是拿阿米吸引他，实在说来是拿阿米的神吸引了他， 为着这个缘故，他宁可撇下自己的父母，宁可离开自己的本地，宁可背井离乡，来到他人地生疏从来不认识的地方。我们知道，这对于一个女子来讲，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代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对于拿俄米来讲，他懂得路德的信息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劝路德赶快回去。因为如果路德跟着拿俄米的话，那条路是死路，跟着拿俄米就是拣选死，跟着拿俄米就是没有前途，跟着拿俄米就是说，那么就像拿俄米所劝他的一样，根本就是没有前途。他的前途应该是在摩亚。所以再三的劝他，劝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阿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明白，这里的拿俄米到底代表什么？我们要懂得读到第一章的时候，因为你讲到路德的诗，我们晓得下面路德一个很美丽的愿词是对他婆婆的。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，我们不大懂，到底这段圣经是指着什么说的？难道就是光光指着一个媳妇怎样对婆婆说一段话吗？其实不止这么多。我们如果读第一章仔细的读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会晓得说，这里的拿俄米是有代表，它代表一样的东西，它代表一件事，这件事是非常要紧，所以路德才会说了这一段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感觉要细腻才可以，我们要晓得说，这个时候的路德，这个时候的拿俄米啊，是一个落在苦难里面的路德拿俄米。你记不记得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，那个原文就是耶和华把我降低了，本来我是高高在上的，现在神把我降低了，而且呢他也全能者使我受苦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整个拿俄米这可以说是拿俄米受苦的一段的经过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从拿俄米的眼光中来看，他明白为什么他受这个苦，他能解释这些遭遇，所以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。他知道不是他自己受苦，他知道全能者就是神的手在他身上非常的沉重。那么同时呢，他能够解释他的经历，他说是耶和华降低我。弟兄姊妹，他懂得，因为他离开了神的旨意，现在神的手临到拿俄米的身上。这里不只是一个死，乃是三个死，死亡加上死亡加上死亡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对于拿俄米的打击来讲实在是太重了，所以留下的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三个寡妇。那么现在就整个经历来说，拿俄米怎么解释他呢？拿俄米能够说，这些是因为我得罪主了，因为我离开神的旨意，现在神借助这些环境要训练我，要降低我，而且要把我带回来，所以我是满满的出去，结果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他不光回来，而叫我空空的回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拿俄米能够解释这件事，但是对路德来讲，他怎么解释这些事情？各位，你知道说马伦娶路德是错，因为他娶了个外邦的女子，但是路德嫁给马伦没有错，这一点我们要记住。因着他嫁给马伦的缘故，结果他就认识了他丈夫的神，也认识他公公和婆婆的神。他们本来是拜偶像的，我们都知道，而且那是很可怕的偶像。那因着这个婚姻的连结，你看见说，对于路德来讲，结果他从一个不信神的环境来到了一个信神的家庭里面，他认识了创造宇宙中的真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对路德来讲实在太好了，对路德来讲，这一个婚姻对他来讲实在是一个太美丽的婚姻，太好的婚姻了。 但是他没有看见他，但是他所看见的不止他公公死了，而且没有多久以后他的丈夫也死了，不光他的丈夫死了，而且二八的丈夫也死了。那么现在他要问一个问题，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为什么一下子三个人都死了，就留下三个寡妇？他怎么解释神在他身上的带领呢？我们知道说拿阿米懂得，但他不可能懂，因为他没有错，拿阿米有错，他没有错。那么这件事临到他，难道是说拿路德是替拿阿米受过？当然不是，弟兄姊妹。因此这个缘故，你我要明白，拿阿米这三个字对于路德来讲是有特别意义。他不光是他的婆婆，他如果接受他的婆婆，表示说他接受了另外一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很明显，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，虽然路德不能够解释他的遭遇，不能够解释他的苦难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他能够接过来，他能够仍旧到迦南地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说迦南地以色列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可能就不跟去。但是就是因为他接过他的婆婆来，严格说来，因为他里面不知道怎样受带领受教导的缘故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拿阿米对他来说是代表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在这里的拿阿米对路德来讲代表神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们读到拿路德对这个拿阿米那个怨词的时候，有读圣经的就像 Campbell Morgan 告诉我们说，这一段的话就等于我们对于神的旨意，我们许下了一个海誓山盟的约一样。那个愿是我们对神的旨意所许下的海誓山盟，这是我们所许下的愿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路德这一段愿时，我们说这一段愿时实在是诗的题材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当我们读他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里的路德拿阿米不光是代表拿阿米，这里的拿阿米乃是代表神的旨意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，当拿阿米的名字叫拿阿米的时候，你知道拿阿米什么意思吗？拿阿米是甜的意思。如果神的旨意是代表甜，是名字叫做甜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不光路德跟随他，拿尔巴也要跟随他，没有人不跟随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什么时候神的旨意他的名字叫做马拉？你记不记得拿阿米说，你们不要叫我拿阿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因为拿阿米是甜的意思，马拉是苦的意思。所以他说，你不要叫我拿阿米，叫我马拉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当现在的路德如果要跟随拿阿米的话，拿阿米的名字不是叫拿阿米，叫马拉，因为太苦太苦了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神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叫做苦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不要跟随主？我们肯不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？我们肯不肯有这样的海誓山盟？我们敢不敢有这样的一首诗写在神旨意的面前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里的拿阿米，特别是在路德这个愿词这里，乃是代表神的旨意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里的拿阿米明明是代表马拉，结果你看见厄尔巴可以放声大哭，还是离开了他的婆婆。但是这里的路德，圣经说他舍不得拿阿米。弟兄姊妹，让我问问诸位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明白神的旨意？有一个最大的原因，我们爱不爱神的旨意？如果我们爱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旨意叫甜，谁都跟随他；如果神的旨意是让我们遇见一个白马王子，生下了孩子白白胖胖的， 叫我们的前途是真是像是完全是个锦绣的前程。但我们的羊圈里面也有羊，我们葡萄树也发旺，无花果树也开也结果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都是好的。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，我们当然爱神的旨意。但是如果无花果树不结果，如果葡萄树不结葡萄，羊圈里也没有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因着耶和华欢喜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试出来，到底路德是个怎样的路德？我们感谢主，路德在这里代表我们，拿米在这里代表神的旨意。现在的问题在这里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我们到底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我们能不能跟随神的旨意？我知道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希望在神面前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们要进入家庭。他们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？他们真的爱神的旨意吗？他们难道真的说，神啊，只要照着你旨意就好，只要是你的旨意我们都愿意跟随？弟兄姊妹，你说是不是这样呢？你能不能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能不能说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跟随呢？我怕说许多时候我们说要神的旨意，其实我们不是爱神的旨意。我们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呢，他们因为知道很多人进入家庭，他也听说一个故事，也听说一个格言，这个婚姻像一道墙一样，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呢拼命想挤进去，里面的人就拼命想挤出来。所以他因为看见很多人从里面挤出来的缘故，所以他就很小心。那么见到一个姊妹非常的温柔，你知道特别在恋爱的时候啊，所有的姊妹声音都是最好听的，所有的脸都是最好看的，是最温柔最忍耐。那么起头啊，他觉得很好啊，这个姊妹简直像绵羊一样。那么如果呢能够迁到家里呢多好呢，如果这个姊妹诗歌才唱得好一点，那么简直就像小鸟唱歌一样。那么每天早晨如果要是结了婚以后，每天早晨醒过来听见小鸟唱歌，那实在是很美的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他就要清楚神的旨意。但是他知道从很多的环境和尝试看来，他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很多时候明明起头牵进来是一只羊，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就听见河东狮吼，忽然就听见狮子叫起来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他知道说我一定要清楚神的旨意，如果我不清楚神的旨意啊，你看那么结果呢，绵羊就变成河东狮，就变成狮吼的河东，就不是就变成这个就是变成这个就是变成河东的吼狮。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十字架就太重了。那现在为着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愿神给他一个姊妹，的的确确叫他不会背十字架，所以他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样寻求神的旨意能明白神的旨意吗？问题在这里，神的旨意如果他的名字叫甜，你当然跟随他；如果他的名字叫苦，我们肯不肯跟随他？我们坐飞机的时候，我们问说，到美国去是坐华航好呢，还是坐韩航好呢？我们真的那么要明白神的旨意？不是的。我们怕说不小心那个飞机掉下来怎么办？所以与其说爱神的旨意，不如说爱我们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可能与基督联合呢？如果我们所顾的是我们的前途，我们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所注意的是我们的前途和我们的经历，弟兄姊妹，怎么谈到与基督联合呢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与基督联合第一步是什么呢？第一步就是路德所写的这首诗告诉我们的。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？很简单，我们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说，两个儿妇又不得舍不得拿俄米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舍不得两这个字在原文是粘住的意思，是交在一起的意思，是连在一起分不开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在名词好像交一样，好像把路德跟拿俄米紧紧的连在一起。
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字是什么字呢？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说二人要联合，就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个与妻子联合，那个联合那个字和舍不得是完全的一个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在这里那个字，那个联合在一起，那个交合在一起，那个分不开的那个联合，就是亚当和夏娃那个婚姻的联合，那个联合也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，因为这是极大的奥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整本的路德记讲到与基督联合，还是与基督联合，到底与基督联合路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路德怎样的离开不了拿俄米，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与基督联合的基本就是与神的旨意联合。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与神的旨意联合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与基督联合。所以为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是第一次用舍不得这个词。这个字是如胶似漆的意思，这个字是告诉我们说是紧紧的连结，这个字告诉我们说这一个联合好像婚姻的联合，那就是保罗所说的是基督和教会的联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圣经用这个字的时候是叫我们想起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。换一句话说，这里的联合就是与基督联合的那个联合。弟兄姊妹，与基督联合第一个表现就是与神的旨意联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路德就有了一个认识。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照片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。这是一首诗，弟兄们，这原文就是一首诗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这个叫做联合，这是与神的旨意联合。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，神的旨意要有落脚的地方。今天神的旨意在地上有没有落脚的地方呢？所以难怪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这样的祷告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神今天的旨意要在地上住宿，那么我们愿意不愿意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？那么我们就要祷告说，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原文是你的名就是我的名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拿俄米的名就是路德的名，这些百姓他从来没有见过的，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，是受过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，他怎么可能爱这些百姓，怎么能说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？因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拿俄米所爱的。现在路德能爱拿俄米所爱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两个人格的联合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联合。一，你看见他能爱慕神的旨意所爱慕的，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下面说，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。你知道，因着神的旨意，我们的主耶稣必须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也在哪里死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，然后也葬在那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止与主同死，也同埋葬，也与主一同复活。末了一句话说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。这句话意思是说，虽然路德不能同年同月同日与拿俄米同死，但是最少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虽然他们不能同日生，但是最少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联合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祷告岂不应该是我们的祷告吗？
这个祷告难道不应该是我们今天向着神的旨意的祷告吗？感谢主，路德和神的旨意和拿俄米分不开，我们今天与神的旨意也应该分不开。弟兄姊妹，从这里开始，路德记的故事就展开了。然后我们读到第二章，我们很快的说一下，读到第二章第八节的时候，我想很简单的说一下，波阿兹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失去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你记得吗？这里波阿兹怎么说，就是不要往别的田里面去，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就是不要爱世界。那么下面说也不要离开这里，不要离开这里的原文就是要念在这里，和那个路德舍不得拿俄米那个舍不得完全一个字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舍不得离开这里，你要舍不得这里，不，你要舍不得这里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念在这里。如果翻成新约的话，就是主耶稣说的要住在主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意思就是说当你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很强力量的胶把我们和基督连在一起，这样我们自然就不爱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世界不可爱，乃是世界比主，乃是主比世界更可爱。前面说不要到别的田间去，意思就是说不要爱世界，要粘在这里。为什么能粘在这里？因为在这里，你要在这里，你看见我。当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其意思，这个住在这里，那这就是指着住在基督里面。这是主所说的，要住在主里面。当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基督就成了我们的世界。我们只有一个世界。当我们只有一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不爱世界了。否则，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年轻的，无论是年长的，你看见这个世界有一个吸力，像胶一样。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和世界联合了。世界是什么样子？我们的衣着、我们的打扮、我们的行动，就像世界的样子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喜欢时髦？因为就要和世界的样子一模一样，这个叫做与世界联合。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股的能力能够把人连在一起。我们知道当每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，特别在这个座位上面，不知道有多大的一个强力胶，不知道有多大的胶胶在上面，有很多人坐上去就起不来了。有很多人一坐上去，一个连续剧连一个连续剧，在巴西我曾经看见过，有的人是几个钟头一直看下去的。让我们记得，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吸引，但是波阿兹对路德怎么说？不要往别人田间失去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舍不得这里。意思说念在这里，用主的话说，住在主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当这是第二次提到那个联合，提到那个分不开，那个连结，像婚姻的连结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不是告诉我们叫与基督联合吗？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们住在主里面，结果我们就可以不爱这世界。然后我们再读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摩亚女子路德说，她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失去麦穗。那个紧随那个字和路德舍不得拿俄米那个舍不得是一个字，所以这里又是联合的那个字，就是说你要紧紧跟随我的仆人，你要舍不得我的仆人。那么最后有一个地，最后二十三节说，于是路德和波阿兹的使女常在一处。那个原文就是，于是路德与波阿兹使女彼此舍不得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彼此粘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字就叫我们想起基督与教会那个中间的联合。那这就是我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整本的路德记讲到与基督联合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记得前面讲到住在波阿斯那块田里，就是指着住在基督里。 这样我们这个是第一，我们要记得。但是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？与基督联合不只是住在基督里面，与基督联合也是指着紧紧跟随他的仆人和他的使女。今天感谢主，在这个麦田里面有许许多多基督的仆人和使女。换一句话说，基督有一个身体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他身体中的肢体，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。这些弟兄姊妹，这里波阿斯有一个吩咐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，还有他们和子女们彼此粘在一起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与基督主联合的时候，我们就和所有神的儿女们联合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只舍不得我们的主，我们也舍不得我们的弟兄姊妹。你不能因为他有给我们有点的为难，或者他给我们一点的难处，我们就巴不得不看见他。不能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，因为主爱他们，所以我们也爱主所爱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说，这一个联合不只是指说舍不得主，也是指说舍不得弟兄姊妹说的。所以在这里不只讲到基督，也讲到教会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与基督联合，一面是要住在基督里，另一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没有主我们不能过日子，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过日子。我们应该与他们一同追求，与亲近爱主的和他们一同追求，和他们一同彼此勉励，紧紧的连在一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是整个那个基督的联与基督联合所包括的。那这样，如果你跟随跟随仆人或者跟随这个使女，有什么结果呢？你知道这些人他们都有很多的麦穗的，所以如果你跟随他们，你舍不得他们，你们就从他们的手里就接过许多的丰富来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的丰富就增加了。今天我们从主那里得到许多的丰富，我们也从聚会里面得到很多的丰富。所以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在聚会里面你要碰见很多仆人、很多使女、很多弟兄姊妹，甚至于昨天刚刚得救的，他就能够把一份的丰富分给我们。这样我们就能跟随羊群的脚踪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够得到满足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里舍不得弟兄姊妹，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合而为一的意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临终的祷告，特别临上十字架的祷告？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他怎么祷告呢？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他不光为门徒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那指的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因为听着门徒传福音，所以我们信了主，为我们这些人求。下面怎么说？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叫做彼此舍不得。那么等到主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的时候，下面圣经怎么说呢？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。这个合一就像父如何在子里面，子如何在父里面。你知道父和子有一个联合，而神儿女之间彼此的合一，合而为一，彼此的合一，那个联合呢，就应该像父和子之间的联合一样。然后下面主马上说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在基督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合而为一，清楚吗？这是第一点。那么下面他怎么说呢？他下面又说，他说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使我们合而为一，像什么呢？像父和子之间的合而为一样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。前面说使他们在我里面，现在他说我在他们里面，那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彼此舍不得，彼此联署，我们不能够分开。弟兄姊妹，如何我们与基督不能分开，我们与神的儿女也不能够分开。 弟兄姊妹非常稀奇的，神儿女之间彼此的联署，那个合一，那个这个联合的情形啊，圣经说像什么呢？像父与子之间的联合一样。我们知道父与子之间联合什么联合呢？父子神，你不能说是三位神，他是一位神。明明是父神子神灵神，但是明明是父子圣灵，但是是一位神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是个非常奇妙的联合。我想末了我们马上就结束了，我们来看一张的图画，这是最后那张图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在神位座要明，让我们明白到底父与子是怎么联合的。所以在他创造的这个万物里面，他就给了我们一些例子，就是给了我们一点比方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你知道在这里我画了两个很大的圈圈，一个叫做质子，一个叫中子。什么叫质子跟中子呢？就是原子里面呢最当中的一部分，叫做太叫像太阳一样，叫做原子核。这个原子核里面是有两种的粒子，只有两种东西，一个东西叫我们叫做质子，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中子。所以我们说是一个质子和一个中子。那么现在所有读科学的人，他们都明白一件事，现在都读物理人都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中子跟质子里面还有三个东西，每一个东西叫做夸克。那么质子里面有三个夸克，中子里面有三个夸克。那么现在如果是三个夸克的话，那你做实验，你应该可以把它敲碎，然后你可以把里面拿出一个夸克来。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，我们今天读物理的人可以告诉你说，今天你怎么做实验，你也不能把它其中一个夸克拿出来。如果你能拿出来的话，你可以说是三个，因为你拿不出来的缘故，所以你能够说它是三就是一，它是一就是三。那么为什么拿不出来呢？原来啊，这个三个夸克啊是被一堆的浆糊粘在一起，那么这个浆糊像胶水一样，所以他们称它都是胶子云。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些像胶一样的东西呢，把它们粘在一起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你说它三个呢又是一个，你说它是一个呢又是三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神是三而一的神，父子灵。你能不能把父拿开，子拿开，灵开，你变成三位神呢？不可能的，但是他仍旧是一位神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你看神在他的创造里面就借着这一个来指明给我们看，说明给我们看，父子灵虽然是三又是一，虽然是一又是三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因为其中的联合是个何等的联合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就是这样的舍不得粘在一起，那个粘那个名词就像胶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的神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彼此相属、彼此相爱、彼此合一的情形，应该就像父与子之间彼此相属、彼此相爱而且合一的那个光景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乃是这样的合一。这个合一是不能制造的，这个合一不能像运动一样来发起的。让我们记得这个合一乃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。所以两次讲到合一，前面讲的合而为一，这是我们的主怎么说，是他们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基督，他们我们在基督里。然后下面讲的合一，他说我在他们里面，那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。只有这样的与主联合的生活，才能够叫我们彼此相属。在地上我们才能够舍不得我们的弟兄，才能舍不得我们的姊妹。